罗马书第一章，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儿子。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侍奉的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的纪念你们，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的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的意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毁谤人的、憎恨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罗马书第二章。你这判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做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我们知道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愤怒。神必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并不偏待人。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因为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个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你身为犹太人，倚靠律法，仗着神夸口，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律法得了教导，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人的光，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神吗？正如经上所说的，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你若遵行律法，割礼固然有益处，但你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了。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而犯律法的人。因为表面上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唯有在内心做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疑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罗马书第三章。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神的信实无效吗？绝不可能。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神是不义的吗？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但是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 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毁舌的毒，满口是咒骂和恶毒。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何睦知道，他们不晓得，他们的眼中也不怕神。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领到所有信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好在信心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神。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罗马书第四章。那么论到在血统上做我们祖先的亚伯拉罕所经验的，我们可以说什么呢？亚伯拉罕若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不能在神面前夸口。经上怎么样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资不算是恩典，是他应得的。可是那不做工而只信那称不敬虔的人为义的神的，他的信就算为义了。大卫也是这样说，那不靠行为而蒙神称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样看来，那有福的人是指受割礼的呢，还是指没有受割礼的呢？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算为他的义。那么是怎样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呢，还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呢？不是在他受割礼以后，而是在他受了割礼以前。他领受了割礼为记号，做他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印证，使他做所有没有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被算为义。那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做那些不仅受割礼，并且照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时就信的那脚宗而行之人的父。原来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并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借着因信而来的义。如果属于律法的人才能成为后嗣，信就没有作用，应许也就落空了。因为律法带来刑罚，没有律法就没有违背律法的事。 所以成为后嗣是因着信，为的是要按着神的恩典，使给所有后裔的应许坚定不移，不但临到那属于律法的人，也临到那效法亚伯拉罕而信的人。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做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得生命，是无变为有的神。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信，因此就成了万国的父。正如神所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他快到100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死了，撒拉也不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也没有因着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反倒坚信不疑，把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神必能成就。因此，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写的。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罗马书第五章。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也凭着信，借着他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不但这样，我们更以患难为荣，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神的愤怒。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他复合，既然复合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复合，也借着他以神为荣。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界上了。不过没有律法的时候，罪也不算为罪。可是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权了，甚至那些不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下。亚当正是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但恩赏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神的恩典和这一人耶稣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对众人就更加丰盛了。这赏赐和那一人犯罪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来以致定罪，恩赏却由许多过犯而来以致称义。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权，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全人类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着这一人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罪借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永生。罗马书第六章。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常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 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了的人，怎么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呢？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了的人已经脱离罪了。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就信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辖制他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这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你们也应当这样，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向神却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肉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肉身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用具，反要像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用具。罪必不能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那却怎么样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吗？感谢神，你们虽然做过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的教义的规范。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和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受义的约束。那么你们在现今以为羞耻的事上，当时得了什么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现在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却是永生。罗马书第七章。弟兄们，我对懂得律法的人说，你们不晓得律法管辖人是在他活着的期间吗？一个已婚的妇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她是受律法约束，归属丈夫。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丈夫在律法上的约束。所以当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如果她归属别的男人，就成为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律法的约束，如果她归属别的男人，也不是淫妇。这样，我的弟兄们，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对律法来说也已经死了，使你们归属另一位，就是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为的是要我们结果子给神。我们从前属肉体的时候，罪恶的情欲借着律法在我们的肢体里发动，就结出死亡的果子。但现在我们既然向那捆绑我们的律法死了，就脱离了律法的约束，好让我们用心灵的新样子，而不用遗文的旧方式来服侍主。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律法是罪吗？绝对不是。不过如果不是借着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但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在我里面发动各样的贪心，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在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但诫命一来，罪就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使人活的诫命反而使我死了，因为罪借着诫命 把握着机会来欺骗我，并且杀了我。这样，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既是这样，那良善的反而使我死吗？绝对不是。但罪借着那良善的使我死，就显出真是罪。为了要使罪借着诫命变成更加邪恶，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我却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我就不得不承认律法是好的。既是这样，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我若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此我发现了一个律，就是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按着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发觉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征战，把我掳去服从肢体中的罪律。我这个人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可见一方面我自己心里服侍神的律，另一方面我的肉体却服侍罪的律。罗马书第八章。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所做不到的，神做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使律法所要求的义可以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实现出来。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以肉体为念就是死，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因为以肉体为念就是与神为仇，既不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神的灵既然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属于肉体，而是属于圣灵的了。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因着罪的缘故是死的，而圣灵却因着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如果那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弟兄们，可见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随着肉体而活。如果随着肉体而活，你们必定死；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们就必活着。因为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四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也和基督一同做后嗣。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不但这样，离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的人， 自己也在内心叹息，热切期待成为嗣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时就存着这盼望，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见了的呢？但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就会耐心的热切期待。照样，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马书第九章，我在基督里说的是实话，并没有撒谎，因为我的良心在圣灵里一同为我作证。我大大忧愁，心里常常伤痛，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亲，就算自己受咒诅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他们是以色列人，嗣子的名分、荣耀、重约、律法、敬拜的礼仪和各样的应许都是他们的，蒙拣选的列祖也是他们的祖宗。按肉身来说，基督也是出自他们这一族。其实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称颂的神，阿们。当然，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成为他的儿女。只有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并不是神的儿女，只有凭着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利百加也是这样，既然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行出来，我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由于行为，而是由于那呼召者。神就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的，我爱雅各，却恶以扫。即使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神不公平吗？绝对不会，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看来，既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由于人为，只在于那怜悯人的神。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把你兴起来，是要借着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地。这样看来， 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谁刚硬就使谁刚硬。这样你会对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责怪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跟神顶嘴呢？被造的怎么可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陶匠难道没有权用同一团的泥，又做贵重的，又做卑贱的器皿吗？如果神有意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大能，而多多容忍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为了要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恩、早已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又有什么不可呢？这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族人中蒙召的人。就如神在何西阿书上说的，我要称那不是我子民的为我的子民，那不蒙爱的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活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大声说，以色列子孙的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必在地上迅速而彻底的成就他的话。例如以赛亚早已说过的，如果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后裔，我们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了。既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不追求义的外族人却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却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靠行为，他们绊倒在那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失望。罗马书第十章，弟兄们，我心里切切盼望的，并且为以色列人向神祈求的，是要他们得救。我可以为他们作证，他们对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见识。他们既然不明白神的意，而又企图建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义。论到出于律法的义，摩西写着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但那出于信心的义却这样说，你心里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把基督领下来。或是说，谁要下到深渊去呢？就是要把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然而那出于信心的义还说什么呢？这话与你相近，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这话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信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经上说，所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失望。其实并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他后代所有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然而人还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如果没有蒙差遣，怎能传扬呢？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多么美。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顺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但是我要说，他们没有听见吗？他们的确听见了。如经上所记，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真的不明白吗？首先摩西说，我要使你们对那不是子民的生嫉妒， 对那无知的民族起愤怒。后来以赛亚也放胆地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找到，没有求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论到以色列人，他却说，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子民伸开双手。罗马书第十一章。那么我要说，难道神丢弃了他的子民吗？绝对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于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丢弃他预先知道的子民。难道你们不知道在经上以利亚的话是怎样说的吗？他向神控诉以色列人，主啊，他们杀了你的众先知，拆毁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我的性命。但神怎样回答他呢？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因此现在也是这样，按着恩典的拣选，还有剩下的余数。既然是靠着恩典，就不再是由于行为了，不然的话，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那又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恳切寻找的，他们没有得到，蒙拣选的人倒得着了，其余的人都成了顽固的。正如经上所记，神给了他们麻木的灵，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成为他们的网罗、陷阱、绊脚石和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暗不能看见，愿他们的背脊常常弯曲。那么我要说，他们失足是要倒下去吗？绝对不是，反而因为他们的过犯，救恩就临到外族人。为了要激起他们奋发，既然他们的过犯可以使世人富足，他们的失败可以使外族人富足，何况他们的丰盛呢？我现在对你们外族人说话，因为我是外族人的使徒，所以尊重我的职分。这样也许可以激起我骨肉之亲奋发，使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得救。如果他们被舍弃，世人就可以与神复合，他们蒙接纳，不就等于从死人中复活吗？如果首先献上的生面是圣的，整团面也是圣的；如果树根是圣的，树枝也是圣的；如果把几根树枝折下来，让你这野橄榄可以接上去，一同分享那橄榄树根的枝浆，你就不可向那些树枝夸口。你若要夸口，就应当想想，不是你支持着树根，而是树根支持着你。那么你会说，那些树枝被折下来，就是要把我接上去。不错，他们因为不信而被折下来，你因着信才站立得住。只是不可心高气傲，倒要存畏惧的心。神既然不顾惜那本来的树枝，也不会顾惜你。所以要留意神的恩慈和严厉，对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你只要你继续在他的恩慈里，他是恩慈的，不然的话你也会被砍下来。至于他们，如果不是继续不信，他们仍然会被接上去，因为神能够把他们再接上去。你这从野生的橄榄树上砍下来的，尚且可以不自然地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那些本来就有的树枝不是更能够接在原来的橄榄树上吗？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对这奥秘一无所知，免得你们自以为聪明。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硬心的，直到外族人的全数满了，这样全以色列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拯救者必从锡安出来，除掉雅各家的不敬虔的心。我除去他们罪恶的时候，就与他们立这样的约。对福音来说，因你们的缘故，他们是仇敌；就拣选来说，因祖宗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赏和呼召是绝不会反悔的。正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 现在却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照样，他们因着你们所蒙的怜悯，现在也不顺服，使他们现在也可以蒙怜悯。因为神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为了要怜悯所有的人。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难测，他的道路是多么难寻。谁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他的参谋？谁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就应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服侍人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劝慰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劝慰。把财物分给人的要真诚，领导的要殷勤，行善的要乐意，爱不可虚伪，恶要恨恶，善要持守。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要恭敬的心互相礼让，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接济，客旅要热诚的款待，迫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抚救卑微的，不可自以为聪明，不可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亲爱的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相反的，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第十三章。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因为他是神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但如果你作恶，就应当惧怕，因为他佩剑不是没有作用的，他是神的仆役，是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的，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为了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因此你们也当纳税，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专责处理这事的。你们要向个人清还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要给他纳税，应当敬供的就给他敬供，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不要欠人的债，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觉得是欠了人的债。待别人的就成全了律法，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 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是成全律法的。还有，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期了？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要除掉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武器。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第十四章，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有人相信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信心软弱的人却只吃蔬菜。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要批评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然批评别人的家仆呢？他或站稳或跌倒，只和自己的主人有关，但他必定站稳，因为主能够使他站稳。有人认为这日比那日好，也有人认为日日都是一样，只要个人自己心意坚定就可以了。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他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是死了，总是属于主的人。为了这缘故，基督死了又活过来，就是要做死人和活人的主。这样你为什么批评你的弟兄呢？为什么又轻看你的弟兄呢？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这样看来，我们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神交代，所以我们不要再彼此批评了，倒要立定主意，绝不做绊倒弟兄或使他跌倒的事。我知道，并且在主耶稣里深信，没有一样东西的本身是不洁的。但如果有人认为是不洁的，对他来说，那东西就成为不洁了。如果你为了食物使你的弟兄忧愁，你就不再是凭着爱心行事了。你不可因着你的食物使基督已经替他死了的人灭亡，所以不可使你们看为好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公义、和睦以及圣灵里的喜乐。这样服侍基督的人必蒙神喜悦，又得众人嘉许。所以我们总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造就的事，不可因食物的缘故拆毁神的工作。一切都是洁净的，但人若因食物绊倒弟兄，对他来说这就是恶事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或是什么使你的弟兄跌倒的事，一律不要做才好。你所信的，你自己要在神面前持守。人在经自己考验后认可的事上能够不自责，他就有福了。但如果有人存着疑惑的心去吃，他就被定罪了，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坚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强的人的软弱，不应该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好让他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因为连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反而像经上所记的，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同心一致地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此你们应当彼此接纳，就像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为了神的真理成了受割礼的人的仆人， 为的是要证实对祖先的应许，使外族人因着所蒙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列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列邦啊，当与他的子民一同快乐。又说，万国啊，你们当赞美主，愿万民都颂赞他。以赛亚也说，将来必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治理列邦的，列邦都寄望于他。愿那赐盼望的神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我的弟兄们，我个人深信你们自己也蛮有良善，充满丰富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导。但有些地方我写的稍微大胆一点，是要提醒你们，我因着神赐给我的恩典，为外族人做了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了神福音的祭司，使所献上的外族人得蒙悦纳，靠着圣灵成为圣洁。所以在神的事上，我在基督耶稣里倒有可以引以为荣的。别的我不敢说，我只说基督借着我所做的事，就是用言语行为，借着神迹和奇事的大能，以及圣灵的大能，使外族人顺服。这样我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把基督的福音都传开了。我立定主意，不再宣扬过基督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反而照经上所记，那对他一无所闻的将要看见，那没有听过的将要明白。因此我多次受到拦阻，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但现在这一带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我多年来又很想去见你们，所以无论我什么时候到西班牙去，都希望趁我路过时和你们见面，先稍微满足我的心愿，然后由你们给我送行到那里去。不过我现在为了供应圣徒的事，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捐了一些钱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他们是乐意的，而且那也是他们的本分。因为外族人既然分享了犹太人属灵的好处，就应该供应他们肉身的需要。等我办好这件事，把这笔款项安全地交了给他们，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到西班牙去。我知道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一定会带着基督丰盛的福分。弟兄们，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凭着圣灵的慈爱，劝你们和我一同竭力为我向神祈祷，求神救我脱离犹太地不信从的人，使我带到耶路撒冷的捐款可以得到圣徒的悦纳，也使我照着神的旨意高高兴兴地到你们那里去，好和你们一同得到安息。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罗马书第十六章。我向你们推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请你们在主里用合乎圣徒身份的态度去接待她。无论她在什么事上有需要，请你们都帮助她，因为她曾经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候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的百基拉和雅居拉，他们为了我的性命置生死于度外，不但我感激他们，连外族的众教会也感激他们，也问候他们家里的教会，问候我亲爱的以拜尼托，他是亚细亚省第一个归入基督的人，问候玛利亚，他为你们多多劳苦，问候曾经与我一同被囚的亲族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比我先在基督里，问候在主里我亲爱的安伯利，问候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努和我亲爱的士达古，问候在基督里蒙称许的亚比利，问候亚里斯多伯家里的人，问候我的亲族西罗天，问候拿其书家中在主里的人，问候在主里劳苦的土菲拿和土富撒，问候亲爱的比席，他在主里多多劳苦，问候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他也是我在主里的母亲，问候亚逊奇都、弗勒甘、赫米、百罗巴、赫马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弟兄们， 问候菲罗罗哥和尤利亚、尼利亚与他的姐妹和阿林巴，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众圣徒。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嘴彼此问安，基督的众教会都问候你们。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提防那些离开你们、绊倒你们、使你们违反你们所学的教义的人，你们也要避开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欺骗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明闻各处，所以我为你们高兴。我愿你们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毫不沾染。愿平安的神快要把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我的同工提摩太和我的亲族路求、耶逊和索西巴德都问候你们。我代笔写这封信的德徒也在主里问候你们。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候你们。本城的司库以拉都和夸图弟兄问候你们。神能依照我所传的福音和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照着他奥秘的启示坚定你们。这奥秘自古以来秘而不宣，但现在借着众先知所写的，照着永恒的神的谕旨，已经向万国显明出来，使他们相信而顺服。愿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归给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